今天
教会
我就是
问
我
题
这分享
很多年，
分享一下啊，我就是刚才牧师讲这些吧，我觉得也都是，在我们就现实的社会中的非常实际的一些个现象。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呢，就是说这个讲的吧，就是说真正让我感觉到了这种，就是说，就是圣经的真理，它的这个真理的永恒性。就是说，说这个世界啊，几千年实际什么都没变，都是圣经讲的这些事儿。现在有些人就是迷茫，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的世代里边了，啊，是这个高科技啊，电子信息，是吧？这数字货币，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好像是这个。这个红红火火的世界，实际上呢是走向末世的征兆，啊，就是说人们那个背离真理，啊，这个就是说活在这种虚妄当中，啊，一会儿说美国梦，啊，美国梦实现不了，中国梦，啊，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就是看到这种这个梦啊，实际就是梦。啊，最后就是都是一场噩梦，啊，这个我自己呢感觉到也是说，就是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步履蹒跚之中啊，就是时而呢就偏离主的道，啊，时而说呢，就是我还是非常庆幸，就是说，时而还能回来，就是说我的体会就是说，我这个过程就是说。就像牧师讲，就是咱们这个是，就过去在中国经历文革，经历各种运动，经历这个又经历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说是改革开放初期呢，那时候就是说人也实际上，也都陷入那种就是说，争名、争利、争财这一个境遇当中，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时候很迷茫。啊，很迷茫，那个，不知道是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也就是实际说到底，你就是大陆过去的这人生就是争财争利，啊，争名争利也没有什么，就是，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是，庆幸的就是说，还能回到主的真道上，啊，那个这些经历吧，实际。我是体会到，就是首先自己得认罪，就是因为我自己活在一个罪中，那么我就是说认罪悔罪，这是人生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过去大陆别说认罪，就是认个错都很难。说你这个事儿做错了，都想办法的遮掩，都是想方设法说不认错，就是说我有罪，我是罪人，这个就是更难了。就是说人都是说认为自己什么都对，这个是我们一个劣根性啊。所以我认识到，就是通过刚才牧师这讲道呢，我又进一步就是启发了我这个认识，就是说，我这个，过去这个经历上，最后也是感觉到你最后你就是，你想发财也是竹篮打水，啊，就是说最后什么都是空的。那个就是我经历的，就是前几年吧，就是我看到一些事儿，就是这个钱把人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过去这都是熟人朋友，啊，也不能叫什么朋友了，反正就是熟人，啊，这个发点小财的那惯孩子，啊，买什么豪车呀、什么，孩子呢？半夜出去就是说的吃酒吧和朋友们玩，最后后半夜在路上飙车，最后车毁人亡，啊，就是说的用这个名车豪车呀，毁了人生。然后在美国也是有一个熟人，孩子把车借给别人，啊，也是车毁人亡，啊，买一个7万块钱的宝马，这个 teenager 就是这种虚荣心呢，就是说，啊，弄一个豪车，说到街上去炫耀， 最后这个后半夜呢，最后就是撞车，车毁人亡。这些东西就是也明显看到，就是说这个钱吧的，就是得把人的祸害，就是吧？就是一个祸害。你这是不是说是有钱不对，但是就是你这个钱用的不对，是吧？就是说一个年轻孩子给他买个7万块钱车到街上去招摇，这本身这就是一种吧，就是惹祸的根源，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就是说。那也有钱的，就是说把这个自己的人生都毁了，啊，住着百万的房子啊，开着这个10万8万的车，穿着名牌的服装，到处招摇，然后呢，就是走向死亡。那个我儿子原来有个同学，那也是一早晨出去开一个新车，但是他倒不是说是因为有钱烧的，他反正就是他爸爸给他买一个。新车，就早晨出去上商店买东西，超速太多了，也是撞到路边的石头上撞死了。我儿子因为那事儿也悲伤了好久，一个很好的同学，这么一瞬间就撞死了。他的爷爷还是北京的一个将军，啊，说是住在四合院，他回去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住北京四合院的不多了，反正也不少，但是是。就是说家里那是条件都很好，啊，那个他爸爸也是过去在部队，后来就是来了美国，最后都是车毁人亡的结果。就是说这个，钱财这种给人带来的毁灭，就是看到了不少。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就是说吧，让我又敲了警钟吧，就是说。这个要不能偏离主的真道，是吧？不要追逐这个世上的这些所谓的繁华啊，那个末世是明显的。好了，牧师，我就是分享一下体会啊，学习心得就是，
分享的非常好。高梅在不在身边呢？高梅啊，高梅在不在
他
身
刚
边？
才在这一直等着，然后就现在又没了，又溜号了。
高梅又没了，那明明是
他那
高梅，
个什么
不
说
能低
是
梅了，
没洗
咱们
脸、
快点
没
回来。
刷牙，说现在不好意思出来了。
到这点上还没洗脸，没刷牙。那我下次去到那要打一打啊，打一打。好的，我回应一下吧。大兴，我觉得今天你讲的两个点很重要。今天讲了两个点，第一个点呢，这恰恰是一个行走天路的人的必经之路。最近主日学和门训呢，我常常会被弟兄姐妹问到，或者我也常常多讲到。比如说，我今天问问你吧，大兴，我问问你，你得救了没有呢？你得救了吗？你是否得救了？
怎么讲呢？就是说，也算得救，也算没得救。
哈哈哈，此话怎讲？
得救了，就是说，那我就是要从那个因信称义的角度讲呢，就是说，你只要信，那你就得救。对不对？那个我是这么理解了，但是你说我没有彻底的、完全的得救，就是说，离着做一个义人还有很远的道路，要想真正得救，还不容易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哈哈，你的信仰班是谁帮你上的？你的初信
信仰
造就的信仰
班。
班是谁帮你上的？
我也没有，我这个说不清楚。我原来过去的时候，在原来那边那个乔州啊，教会就参加主日学呀、啊，反正就是一步步学圣经。但是我学的不好啊，我知道我这个好像什么也背不下来。那时候人家还批评我说：“你这个学了半天，怎么昨天学，今天又忘的？”这就是我那时候总受批评，心里很受挫折的，说我这个好像这个记忆力也不好， 然后人一提问就说不上来，所以，这个很多年了。
参加过信仰班？
啊，信仰班呢？
Okay.
那
我就
没有
讲吧，大姐。啊，参加补课。那我跟你说啊，大姐，你这个你这个信仰的根基不牢啊。我猜呢，这不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你这个情况。信仰根基不牢呢，就容易在现实中、信仰生活当中出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在门训班里边问很多人，大多数答的都不对。那我今天就当众等于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了，啊，你得救没有啊？每一个人我都问了，对不对？那你今天的回答是不确定。你虽然有圣经的教导，因信称义，但是你却仍然觉得自己呢达不到某一个标准，所以不是义人，这是你的回答。那我今天给你的，给你是否得救，就只有一个原因，你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上帝的恩典来到你的时候，你选择接受它，这个接受就是相信，你就得救了。我给你两段经文啊，一个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圣经说你们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你得救的本身这件事本质上是一个恩典，上帝白白给你的恩典。那上帝的恩典来到，你怎么得到呢？圣经就说了，也因着信。那如果大心是说我选择真心实意的相信，那大心就得救了。后面他说了，不是出于行为，没有人可以因行为自夸，免得有自己的行为，无论你做什么人的身份，这个你要很清楚，你赚不到义人的身份的。你义人的身份是被神称你为义人，所以因信称义是这么来的。我因为相信被神称我为义人，这是因信称义，就那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因信称义，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呢？是。你说你相信，那你当你说是这一个瞬间，你就是得救的。清不清楚这一段经文？牧师讲到这里
清楚
没问题吗？
嗯，清楚。嗯，清楚
可以吗？啊，行，
嗯，可以。
好，第二段经文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这段经文就教我们如何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当你完成了，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这是圣经的话语，圣经摆在那里安天立地，没有人可以改。所以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我大兴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你是愿意并且满足上帝的这些话语的时候，那你就被神称为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就是在神眼中看为一个对的人，这个对的人就被上帝称为义人。两段经文我解释清楚了，那接下来你肯定就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为什么得救以后我还有这么多的软弱呢？为什么我还会有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好像不信了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还会犯罪呢？为什么我得救了我还有这么多不荣耀神的事情发生呢？ 这个是每个人的经验，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落在软弱、试探甚至跌倒中，这也是每个人的真实经历。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自从相信耶稣，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罪，那这个人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他心里了，他就是自欺欺人。今天我也讲到一个自欺欺人的问题，这个自欺欺人是我们非常严重需要引以为关注的问题，就是我说我相信耶稣，但是我在逻辑上有没有一个可能我是自欺欺人呢？可能的，对不对？我可能骗我自己。我那天牧师带我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边不信，哎呀，看了牧师好像一番好意，又不忍心驳他的面子，哎呀，跟他做个觉知祷告吧。哎，这有可能的，我也遇过这样的人。我在过往的服事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我后来他跟我在教会里边公开的承认自己当时的觉知祷告是自欺欺人，他后来在神在人的面前悔改，他说我当年的觉知祷告不是真的，是我骗上帝、骗弟兄姐妹，甚至骗我自己。我今天我很清楚，我今天做的觉知祷告是真实的，所以我在神在人的面前我做一个见证、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相信耶稣，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我已经决定永不回头。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也有这样的情况。好了，那这个是属于比较sounds like 有点特殊的例外吧。一般的情况下，在信仰的通常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呢，都是我做的觉知祷告，直到我见主面那一刻，我都是一直在信仰道路当中。请你留意我这一句话，我一直是处在一个信仰道路当中。请注意，这个信仰道路当中的这个人生道路，它一定是高高起伏，一定是曲曲折折，一定是出黑暗入光明，一定是软弱跌倒又重新站立起来，它一定是这样的道路。没有一个人他一次做了觉知祷告就再也没有犯过罪，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呀。所以你大心呢，你要怎么理解这个得救的问题呢？我假设你是2000年得救，好不好？2010年得救，不管你哪年得救吧，我先把你假设成2000年得救。你是2000年得救，做的觉知祷告，你从2000年走到今天，你走了22年。这22年来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跟随神，有的时候你跟随世界，有的时候跟随老我，但是很关键的有一点，你每一次跟随老我、跟随撒旦、跟随世界的时候呢，圣灵都提醒你回头。你刚才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认罪、悔改、祷告，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跌倒了不再起来祷告、认罪、悔改，那你可能起初的觉知祷告是假的。如果是你从起初做了觉知祷告，直到你见主面，你有无数次的软弱跌倒、软弱跌倒爬起来、软弱跌倒爬起来、软弱，这是正常的信徒的生活。约翰一书1:9就这里为我们做预备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大兴，请你千万记住牧师今天讲的一句话，今后或者是你过去或者你现在任何时候，我跟每一位弟兄姐妹讲，不管你在怎样的光景当中，请你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你要悔改、要认罪、要回头抓上耶稣的时候，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错失良机，赶紧回头， 上帝的恩典大过你的罪。这是我们正常的，这是我们正常的信仰生活。当然保罗说，难道恩典多罪多恩典也多，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明知故犯吗？当然不行。如果我们，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明知故犯，明知道杀人不对，你今天杀一个，明天杀两个，后天杀一百个，大后天我只杀三个，就是同样一样的罪，你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基督重钉十字架，那你到达一个地步，圣经说的是你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就是圣灵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总是不把圣灵当一回事。那保罗就说了，你亵渎耶稣说的，你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救的。换句话讲，耶稣，我们是可以逐渐的从软弱到刚强，我们犯罪的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少。从我们讲话来说，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还会发脾气骂人，说出口讲脏话，我想基督徒的队伍里边也不少这样的，但是你总要今天比过去好一点，明天比今天好一点，你的生命总在往基督那里走，你总不能够说越来越差的，你总不能说一成不变的，生命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逐渐成圣的，不是靠行为，那是行为在验证我们的相信。所以这个道理呢，它是一而多，多而一的道理，就是信，因信称义是一，但是在因信称义的道路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曲折，许多的跌倒软弱认罪悔改这样的经历，是一而多，多而一的，这就是我的救恩论。如果到我见主面那一面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还是一个从起初做决志祷告的那个人，来到主面前我仍然还是同一个人，那我当然是得救了。我在信心当中，我在做决志祷告那一刻，我就相信我得救了，并且我愿意将这个信仰从一而终的坚持到底。但不敢排除一件事情，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也会跌倒，也会软弱，也会有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种经历，临到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是有可能的，谁也夸不了口，谁也不要拿自己的道德伦理行为水准来夸耀自己比别人好一点的那一点可怜的骄傲，谁都没有这个资格。我们每个人都是卑微的，都是软弱的。好，这是我跟你讲的关于救恩论，牧师的救恩论也给你解释了，讲得很清楚了，这是给你讲的第一点。第二点讲到 金钱观，第二点你讲到金钱的关系，我觉得你回应非常好。今天我其实跟大家讲了一个新的道理，以前没有讲过的，我说人呢，有那么几个经律，大家要把它记住。首先，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赚的每一分钱，100%都是归上帝的，10%主权都是上帝的。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以为1/10奉献给教会了，奉献给上帝了，9%就是自己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真正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的10/10的金钱，包括我们这个人，都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的，那所有权当然归上帝嘛。那么我们跟金钱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是个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不是金钱的主人，我们是金钱的管家。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很好，有些人赚了钱发了财，他没有尊重这个金钱的主权是上帝的，他以为自己可以挥霍的，就买了个七八万的宝马给孩子去挥霍，想不到这个孩子给他的回报不是因挥霍而带给他的荣归故里这种荣耀的感觉，乃是以死亡和灾难来回报他的骄傲，他的奢靡。你去打开这个这改革开放的三四十年的历史，这些发了财的人，这些貌似是中产阶级，在国内有几套房子啊，有几套车呀、啊，把孩子给送到国外来呀、啊，来了以后给他开豪车呀、啊，奔驰宝马呀、啊，所有这一类的情况，几乎我没有见到一个有好结果的，大多数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后果，后患无穷，后果不堪设想的原因，他不了解，其实本质上你在侵犯上帝的主权，你在抢夺上帝的荣耀，你在自以为是的拥有你自以为感觉良好所赚到的钱。首先第一点，金钱的主权不属人，属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十一奉献是我们的本分，是上帝在圣经当中对我们吩咐的一个本分，就是说钱一到，我们先把十分之一先给分出来，因为这是属上帝的。上帝借着这一个动作，让上帝的子民晓得，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分别为圣的心意，这在教导我们怎么顺服，教导我们怎么与他同工。因为十一奉献的本身就是与神同工，广传福音，参与宣教的一个脚步，一个生命。上帝借着这个生命，借着这个动作，把我们分别为圣，就是我们透过十一奉献这个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谁，上帝是谁，我们要做什么，他要与我们做什么。其实这个十一奉献就是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好了，这是教会的，这是使命的，这是福音的部分，跟金钱参与在这里。那我现在回头讲了十分之九的金钱，奉献完十分之一之后，十分之九的每一分钱仍然是属上帝所有，而不是归自己所有。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预算，每一笔花销都应该经过祷告，都应该经过祈求，都应该求问神的心意。我花这一笔钱是不是荣耀主的名，我花这一笔钱是不是让我和我身边的人在基督里得属上帝满意的益处。每一分钱其实我们所花的都是被上帝拥有的那个主权，我们都应该在我们所花的每一笔钱当中去寻求神的主权。当我们把金钱的主权归给上帝的时候呢，那第三个意义就来了。第三个意义，当我们是我们在金钱上尽忠心，不但十一奉献，十分之九也是遵照神的旨意去花每一分钱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有一句话与我们同行，那叫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凭什么这么讲呢？凭什么当我们把金钱的荣耀权柄归给上帝，十一奉献了以后，十分之九的花销每一分钱都求问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为什么此时此刻耶稣称我们是以他的心为心？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当我们金钱，我们所有的金钱的权柄归上帝，使用看基督，那我们的心也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金钱观其实 本质上在反映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家里边，把自己的预算表在电脑上打开，我们的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我们每一笔钱是怎么支出的，我们是不是遵循上帝的吩咐，金钱一到手有十分之一是归教会的，归上帝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不但如此，这还是很小的一件事，几乎神都很少提这件事，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关键在哪？关键上帝看我们十分之九，我们的十分之九所花销的每一分钱，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祈求，有没有感恩，有没有求问上帝的心意， 我要怎么花这个钱，我花这个钱是不是 满足你的心意，这是重点。所以金钱观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产生不可磨灭的关系，这个是反映我们生人生的本质。所以你今天提的两个问题呢，大型都很重要。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教会的问题青年，每一次讲完道以后，你都会提出一些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你提出的问题对弟兄姐妹都带来很大的祝福，谢谢你，大型，我就回应。
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你这个我是很这个愧疚，很这个怎么说，就说这个我上次牧师我就说吧，我这关于奉献事我内心很有愧疚，但是呢我还想请教牧师一个事啊，就是说我这为什么我说我靠祷告为生呢，就说因为遇到了一些个官司，这里边呢有一部分是因为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或者是他们的疏忽，导致就是说给我们封账户，就是说牧师能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封什么账户？银行的账户啊？
所有的，就是我们那个石油生产的账户封掉了。封掉以后，这已经几个月了。就是说，他们怎么说？就是你就是所有的石油的收入就没有了，就被政府控制了，被这个环保部控制了。但是这里面现在已经明确了，就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误解，他们的误判，这官司到现在没打完。所以说你只能靠贷款度日，这个贷款度日，可是你这个我这矛盾，我不能把那个带来的钱奉献的，这就是说内心非常纠结，就是说这个是好像也那也是不合违规的事儿，也不，所以这是很矛盾。现在这个官司还在继续。
我懂。
他这个石油行业有一些特殊的规矩。他环保部有权把你石油公司账户封掉。所以这个我这个也是靠祷告，就是我原来我想找到那些人吧，跟他们那个要大吵一顿的，但是那是无济于事。我也知道你就是发发脾气也没有用，就是发脾气也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这个就是没有预测到，就是说除了疫情的打击还会受到这种打击，就是说这个也是很困难，就是说有时候很想不开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政府的一些疏忽他们不会认错的，很难办。但是我现在我就是靠着祷告，这个就是求神得到帮助，就是看看我能不能在神的庇护下还能活下去。这个现在是也很纠结的事儿。
谢谢大兴你的分享，我不了解你的具体的情况， 但是从你、从你分享的这个内容来看，我们有机会可以再私聊一些到底环保的问题提的 point 在哪里，那么你在这方面做的功课做到哪一个地步，这个才可以继续去往下去研究啊学习啊晋升，我想你也会做一些东西、只是说你得到的结论可能是完全的对，也可能是不完全的对，可能你是有一部分是对的，
对，
也有一部分是不对。马文来了，看到马文了啊。
啊，马文好。嗯。
哎，不是，我今天需要早一点走。
要早就走，你不留下来吃饭了。师母专门准备的猪蹄子给你吃。
真的啊，可以啊。
那你走吧。
OK， 下次再见。
嗯。你看大兴你不来，师母专门今天准备了猪蹄子，
嗯，很诱人的，
他也要做，很诱人，快来吧。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进入到具体的情况聊，那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些，就是这一类的事情，牵扯到金钱与上帝的关系，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经历，供你参考吧。我在挪威做生意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意是做得相当好的。我就拿珠宝店为例吧，每一天所赚的钱都是那个公文箱，你知道吧？那个硬壳的公文箱，每天拿一箱钱回家，每一天呢、哦。你记住啊，是每一天有一箱钱可以拿回家，所以那时候都是现金交易多呀。大家来买我的珠宝，买我的首饰，我要求是现金。现金，税务局不容易打税嘛，就是华人做生意比较普遍的，都是 cash 拿现金来。同时，我的十一奉献是不但不到位，而且给的很可怜。就极其不成比例，按道理来讲，我应该奉献很多才合理。每一天有几万块钱收入啊，每一天有几万块钱克朗啊，有大概一天大概$5,000到$10,000吧，一天就不少，不每一天不少钱的收入了，但是我的奉献很少。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到了教会去呢，我的奉献100克朗。那100克钱是我能够差不多万分之一啊，或者几万分之一啊，就不是十分之一，所以没有把十一奉献当一回事。但是大兴，我告诉你啊，我的经历，我深深体会我们的神呢，他就有办法。你不奉献吗？好，我就有办法让你所赚的钱就在你的眼前白花花的暗溜的就离你而去，政府大概四五个部门都不认识，不搭嘎的东西，反复在我这里收挖金钱，我当时气得不得了。我这些东西，这卖没用，你也后来呢，钱我其实非常有限。那我想圣灵也提醒我吧，就是那个时候。我慢慢悟出这个道理，悟出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从某一天开始了，我就跟神立了一个志，我说从今天开始，任何一分钱只要来到我家里，我先把十分之一拿开，这不是我的。这个也包括当时的一些学生贷款，师母的他还在读书嘛，那时候学生贷款，我的钱只要到了先分出十分之一，不管什么钱来到这里就是属于神。 我记得当我严格守住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原则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开始进入一个或者貌似贫穷。其实你看，我从93年的秋天我开始全时间服侍神，那我93年的就是春夏之间，我已经开始处理我的财产，把我的钱都解散它，干干净净。我要跟神说，我要完全的依靠神，以后我收入的每一分钱我要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奉献绝对不能少于十分之一。那大概是93年的春夏之际吧，开始做的这个决定。然后我就开始全时间去摆上服侍神，不再以金钱为我的眼目的关注。听到后面一声咚的一声，那我所经历这个道理呢，其实在我以后牧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我发现五道不孤啊，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跟我是一致，经验是一致的。就是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从来不会亏待一个爱他的人， never， 从来不会。那假如啊，我不了解你的就是详细具体的情况，我只是做一个假设，不一定是你的，可能是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当金钱进到你的口袋里的时候，你在历史上如果没有去按照十一奉献呢，按照上帝的金钱主权这个原则去活金钱的话，那通常我们会经历到的是在金钱上的匮乏和心灵上的缺失，你不满足的。一个没有在金钱上尽忠心、十一奉献和十分之九的金钱归荣耀颂赞归给上帝，我首先先讲一点，你这个人的生命是两面派的，你是两面人，会很痛苦的。你明明是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但是你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忠心的执行十分之一。其实上帝不缺钱的，上帝不会欠你那点钱，不会因为你没有奉献好像他就养不活他的仆人啦，教会就做不下去了，不会的。上帝总会让天上的飞鸟降下食物来，天上直截了当的降下玛拿来，上帝无所不能的。但是缺失和亏欠的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总觉得跟上帝有一个不敢见光，你是一直躲藏在伊甸园里边，用无花果树遮盖自己的下体，是羞愧的，很难过的，很难受的。我自己没有奉献的时候，我也觉得总是见到收奉献的那个弟兄姐妹来到，我总是心里面总是躲躲藏藏，我也不太敢去跟教会的领袖多谈话，哪怕那时候牧师来了我也躲，因为你是在黑暗中嘛，你不尊你也知道上帝的真理，然后你说一套做一套。那这样的生命光景，大兴，它同时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决定。我们通常在这种光景当中所做的决定错误率通常达90%，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在光中同行的时候，我们在世间所做的决定大多数都是错的，蛮多这样的经历在我们那，我不用点名，大家知道了，你做的决定一定是错的，就不一定是金钱奉献，我只是跟神的关系一旦出了状况，不去解决，不去面对，不去认罪，不去悔改，不去回头，不去靠主重新站立刚强，你铁定接下来的日子劳苦愁烦愁锁没结， 没有喜乐，平安也会渐渐的离你而去，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这个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生命，为什么上帝圣经这么在乎我们的金钱关系呢？因为金钱关系直接影响我们的心从主归谁。你没有遵守金钱上限，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干净。那当你跟上帝的关系不清不干净的时候，你在做属世的各样的事情，家庭啊工作，你也会迷茫，你也会看不见。不是说你看不见，有的时候是神就不让你看见。你看法老，就是在出埃及记这十灾里边，你去认真把这十灾读一读，里边有一句话，耶和华使法老心硬，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总是活在黑暗里的时候，耶和华也会使我们的心刚硬，也会使我们的眼目迷茫，我们看不见的。如果你与神的关系很干净，你的眼睛会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清，搞不清爽不清楚的时候，那通常来讲，我们所看见世界上的人事情也是迷茫的，也是看不清的。 That's for sure。 好，那这个是我们讲我们的过去的历史，我们的经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怎么办呢？其实大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德，就是这三条出路啊。信仰就是坚持，就是持守。信心呢，就是我们的经历。凭信心嘛，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嘛，信得过神必供应你嘛，神一定会供应你的。你先求他的国，什么样的事情是满足合乎神的心意，从你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开始做，不管它是什么事情。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刚到香港，到了神学院，我给你，可能你们都听了很多遍了。我带了6000港币，从挪威换了6000港币，全家人一家老小，女儿4岁，儿子4个月，我们就到了香港。我觉得我有6000港币，在香港还能活的一段时间，紧一紧，紧吧紧吧的还可以，不错的。起码刚刚到了，要买家具啊，买这买那呀，就吃生活吃喝拉撒，那花销很大的。我想6000港币我应该不错的。结果第一个晚上，我们这个宿舍的这个祷告会，就有人告诉我，就是一起分享，就有一个家庭说，他们家刚好缺4000港币，救急，好像妈妈病了还是什么，我忘了具体事，我都忘了。那我就回家，我跟师母就商量了，我说我们的灵舍需要4000港币，我们身上刚好有6000，我们奉献了吧。我觉得师母一个最伟大的地步呢，最伟大的地方呢，她就是顺服，她不是顺服我，是顺服我背后的基督。她说你如果有这个感动，我与你同感，我们就奉献了吧。拿了个信封，装了现金，没有写一个名字，没有留一个字，然后在半夜3更经过他们家的时候，从他们的门缝里面一塞，赶紧就跑，就怕他发现。还剩2000。大心你知道吗？第一年我们在神学院的生活，我们几乎是赤贫的，我们饭都买不起，实在是落到饭都买不起的地步。但是呢，神学院吃饭很干净，大家用公筷嘛，所以他有三菜一汤，还有一碗饭，我就拿个饭盒，买个饭盒。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去，楼上的邻居帮我拿着饭回来，悄悄放了我的门口，我们全家人有饭吃。到了后来，我就说了，我们这受到传统的这个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影响，宁死不屈。我现在不行，我说原来我吃一口饭不是我配得的，我是不配吃一口饭。我就开始走到饭堂， 排队等着弟兄姐妹吃完，同学们吃完饭都放着拿到后面去了，我就跟其他的同学一起排着队。我们从海外回去的海外生通常都比较穷一点，当地本地生他们家有家庭支持嘛，我们是 海外生家里还不知道你信主信的这个穷的这样的叮当响，没骂你一餐就不错了，不可能给我任何的支持。我就在那等，等到以后打了饭打了汤打了菜，我高高兴兴的昂首挺胸的充满了信心的走过那个大饭堂。我们神学院的饭堂可以容纳200多人吃饭。上帝借的这一个经历医治了我心里面那个面子，那个君子不识嗟来之食。一个传道人今后要走过怎样的道路，可能这一辈子你也再也没有什么经历发财升官这样的路了，你就只能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样的日子。但是大兴，我好感恩啊，我在神学院的第一年我好感谢主给了我这样的生活，让我晓得我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也让我晓得我在世上吃一口饭是我所不配的。我再也没有一个说主啊你因何不赐我每日的饮食，好像上帝欠我的。我说主你不欠我，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借着停掉我的饭食接我回天家，好让我不留恋这个世界，高高兴兴的回到天家与你同在。这是我的底线，这是我的 bottom line。我跟师母我们临离开挪威的时候也做这个祷告，假如有一天上帝不供养我们一家了，我们全家饿死回天家，你是否欢喜快乐？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我们欢喜快乐，我绝不留恋这个世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的底线。圣经的确是应许了义人的你不会去讨饭，但他并没有说在讨饭的人群当中没有人得救啊，谁去跟他们传福音呢？那可能是我呀，也有可能是你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讨饭？我还真讨过饭。你以前是上，你没上过，你没有上山下乡，你直接去了部队拉二胡去了。我是在插队的，比农场生活不如。我们工作打工了一年，买不起自己的饭食。吃的都没有，也不敢回家导流。我爸爸一看我们回来，回去接手聘下中东的再教育，把我们赶回去了。那我们几个知青就跑到公社的大马路上、大街上，写了一行字，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这一帮知青工作了一年，买不起自己的饭食，我们每一年有3个月是吃不起饭的。我们特此来到宝地，借宝地呀，奉子行妻，他们来过的人有些哄堂大笑，有一些掩面而去，有一些拭泪而给几个小钱。这个日子我做过的，我经过的。大兴，人生就是一本书，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但是我感谢主，在我过去的经历，我觉得今天神把我也放到一个地步，不管经历任何事情，我都凡事感恩。我说我今天的日子永远比昨天好，我明天的日子永远比今天好，我永恒的日子永远比在世上的时光好。我有主，我就有了一切。我深深感谢主，让我的心思意念不以这个世界为纠缠，为贪恋。这个世界哪怕不给我一分钱，那我就按照没有一分钱的日子去活。如果世界没有给我一分钱的供应，教会不给我任何的供应，我就全家饿死回天家，好让神在我这饿死的见证当中得荣耀。我也觉得可以的，我也是可以接纳。但是关键在哪呢？大兴，请你听我下面最关键的一句话：无论我活得怎样的光景当中，我都要在我最后那一口气当中去荣耀主的名。 我的主啊，你真好，感谢你带我在世上经历的这一切，让我还有机会相信你。大兴，你知道你也当过兵，我也当过兵，甚至我一家都是兵。我本身所生活的环境，我根本不配信耶稣，我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在我从小长到大的发小当中，大多数都不肯听我所传的福音，都觉得我是得病人，怎么信耶稣呢？信耶稣又穷又苦，那生活又没去，还要在教会祷告，还唱什么诗歌？你看我们每天我们在三里屯吃喝玩乐，酒吧那玩的多好啊！你可能不知道北京的三里屯吧？听过没有？
知道，知道。
啊，听过，三里屯是个酒吧街，因为我们挪威的领事馆就在三里屯东一街一号，所以那个地方我常常去，每次回国我都会去。那看见这几十年的变化呀，很多我的从小长大的发小在那里都买了什么酒吧啦，开了什么 business 在那里呀，也邀请我，你不来我这参个股吧，我说我没钱的。哎呀，你的身份干股，你要什么股我们给你，你怎么能这样过这个穷日子呢？我就跟他讲，你们以为的贫穷，我以为富足啊！你怎么富足了？我说我有了耶稣，我就富足了。你没钱怎么富足呢？我说钱是极其贫穷的东西啊！我说我看你，你是穷的只剩下钱。我说我富足到一个地步，我说没有钱我却有基督。我每一刚刚为什么我跟你说，你靠着祷告生活，那是极其丰盛的生活呀，大兴。靠着祷告的生活是极其丰盛的，但问题你要确定你是不是靠祷告。祷告的生活那一定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祷告的生活一定是把耶稣放在首位，他是优先次序。祷告的生活一定是把耶稣当作唯一，祷告的生活一定是把耶稣当作专一，这是祷告的生活。我鼓励你认真思考，当你把这个方向对准永生的方向，对准抓住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吩咐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一切都会改观。这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给你开的药方，这是我在圣经里边给你找的秘诀，这是我在此时此处今天今日给你的建议，供你参考，好不好，大兴？
谢谢牧师启发，我也感觉到很受帮助。那个对，就是
在跟我电话，
就是说有个底线，
我说你有问题
底线，
对
呀，对，我现在那个就是
资料你不
慌，对，那个
你说
我那个墙上有一幅小画，是过去有朋友送的，一个好像看似犹太人，就是也不一定是犹太人，他就是他那一块干面包在桌子上，他就在祷告。我看我的理解上就是说，因为主赐给了这一块干面包，他非常的感恩，所以我看到这个画的时候，我就是也很感动。所以每次吃饭前，现在我也是看一看这幅画。嗯，行，那个好，感谢牧师啊，这个分享和启发。这个我原来吧，我是总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吧，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说是十分之一或者是十分之九的事儿。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是想我这个十分之十都没了，就是没有百分比了，而是说的通通拿走了。所以我的纠结在这儿，所以就是说这个但是你刚才牧师分享和这个讲，就是说现在你得立志，说就是说我去乞讨要饭，做到最底线的那种准备，就是说我也去见耶稣，说这个是我现在要修炼的功课。对，好，那请其他弟兄姐妹分享吧。我今天说太多了，说太多了。
没关系， 你讲的两个主题是很重要的，跟今天讲到很重要的两个主题，非常好。那我再给你讲一次，大兴，就是假如你在心里边祷告的时候感动，有意愿找牧师在私聊，平常任何时候跟我打，我约一个时间，牧师愿意跟你聊，愿意跟你谈，愿意跟你一起去靠着神去面对，但是尊重，不找我的，好不好？上帝祝福。
好，谢谢牧师，非常感谢牧师。
好，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想问？大家可以去提提，方中帮我。好，感谢主。好，看不到啊，那我来看，我看看有谁啊？哎，没有啊，Daisy， OK， 好的，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吧，提一个问题吧，有没有？有没有？请问还有没有大家想提问题想问？大兴啊，方中问你刚才提了哪两个问题啊？一个是金钱观，
哦，
还有一个，
我也不是问题了，我还是就是刚才说我这个体会，就是跟，就是根据牧师，所今天讲到的内容吧，就是说，我实际就是一个核心，就是说。实际还都是围绕着金钱的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是说金钱给人带来的祸害，就是我所见到耳闻目睹的在眼前的啊，这是一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圣经真理上讲的这些道理是明明白白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可是我们认识不到，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偏离主的真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边也很多困扰和问题，但是我说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当遇到这个困难，遇到挫折，遇到就是说，一些生活中现实中遇到官司啊，遇到这种就是说，或者我自己觉得就是不公不义的事，就是说那你也怎么办？就是说这个是一些困扰，我就很纠结困扰。但是就是说刚才牧师给我的启发，我就是觉得说你最后得把自己设到一个最底的下限，就是说你乞讨的时候怎么办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嗯，那方中现在理解了吗？就说我
他问两个问题，因为他要给主日学定个主题。那其实你讲的一个是救恩论，一个呢就是金钱观呀，他要这两个题目。好的，那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想问问题啊，想分享都可以啊，有没有？
那石云姊妹有问题。
石云姊妹。
哦，石云您请说。
我
石云是我们的官。
就是因为不懂，我只是不懂，我就想问。所有的进入教会的人难道不是为了利用上帝吗？你就是利用上帝然后去走天路呀。
总是有一个利所想要的呀，不是说金钱上的利，
不是就是为死后争这个上天路的这个算不算利呀？就是对自己得利了。
你的问题是所有进入，
我就感觉
你的问题是不是说
进入教会的人难道不是为了利益吗？和平时和那些凡人，
那你
就是不是教会的人，对，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定义吧。也许人家得的是那个想要的是金钱的利益或者是名利，那进入教会呢有可能想得到的就是那种后世的利益吧，不是在世界上的利益吧，就是死后的利益。这个我们属于也在利用上帝呀、
啊。石云，我申请说一句话。石云，我申请说一句话，可以吗？
嗯。
我申请说一句话，可以吗？
好。
好，那我准备说一句话。好吧，那谢谢你。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请你暂时不要打断， 让我说完一句话你再说话可不可以啊，谢谢你好吗，可以吗，好，可以啊，好的，那我说了。嗯，我是说我想问你确定一下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不是说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其实都在利用上帝得自己未必是今生的益处，可能是后世的益处，这是你的问题吗？
差不多是吧。
OK， 好的，那我现在清楚了，那我下面准备谈谈我的看法好吗，可以吗？好，那我现在准备说话啊。石云你知道吧，就是这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牵扯到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思维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信耶稣以前呢，我们已经有了自己一套完整的一套如何去思考问题的传统历史习惯，这是我们已经有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需要学习一套新的思维模式，建立一个新的思维的模式与传统和习惯，这是我们要做的重要的事情，信主就要思考这个问题。第三，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需要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按照圣经的话语，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按照圣灵的感动，也按照客观的观察，也按照理性上的基础，那这些是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需要厘清概念。比如说当你下一个结论，你说所有来到教会的人是不是都在利用 上帝，那这句话成为一个命题。那我觉得你说这一句话是不存在一个 position， 不存在一个立足点，因为你没有一个所有人来教会的动机的观测点，你不具备，因为你不知道所有人是怎么样，就换句话讲你下不了这个结论。这种思维模式的本身其实比较像我们比如在国内成长，我们说话办事的主观性啊、习惯性啊、论断性呢，和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模式。你尝试从这里出来，不要用这个思维模式说你可以说的话。比如说这个话可以怎么说呢？哎，我石云来到教会，我是不是一个来利用上帝的人呢？啊，这个话你有发言权，因为你在说你自己嘛。我是不是一个来利用教会的人呢？利用那个上帝的人呢？谈你自己，你非常有发言权，无论是还是不是，你都可以提出非常强的理由，非常有力的根据，非常清楚的思辨逻辑所留下的痕迹。好，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理清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单单谈这一个问题。然后你提完这个问题以后，你可以问牧师，你是这样的人吗？我是或者我不是，请问你是不？那我们就我和你之间就产生一个对话，我可以分享我是怎样的，你也可以知道你是怎样的。啊，你觉得我单单听牧师的一个不足够，牧师可能是个怪人，好像也不是人，我们换一个人，艾达你也过来加入这个对话，艾达你也熟悉，艾达你也过来谈谈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是不是来利用上帝呢？你可以问他。那挨打不够，你把他们 Daisy 也下乡，你身边的人都叫来，你所力所能及，这近的人叫个远一点的人吧。我看叶子在不在啊？叶子在，叶子你也过来，何昭你也过来，我们大家一起谈，这样就是一个对话。这种思维模式你要开始学习改变，而不要说你都没有去了解，没有调查，也没有根据，然后你的一个 statement， 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就出来了。 是不是所有人来到教会都是如此这般，都是怎样怎样，这个立足点不但是 无益处的，因为没有这个立足点，
牧师
你谈的所谈东西就是。
牧师，进入教会信耶稣不就是为了走天路吗？就是想以后见到上帝，对不对？这是所有人的目的吧。我就是说，如果持这种目的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利用了？就是为死后，就是在做这个打算呢？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他们你们没有把它定义为利用上帝，我只是问这个算不算一种利用上帝。我没有说大家在利用上帝，我只是说这个算不算。
你讲完了吗？
嗯，
你讲完了吗？讲完了我讲，我现在准备讲话啊，就是我正在帮你改变这种思维的模式。就是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影响到你以后跟教会弟兄姐妹也会有关系，以后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也会提出问题。但是这个提出问题的本身其实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的一个过程。我们可能以前艾达、Daisy、夏霞、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啊？思维模式通常是发射型的而不是内敛型的。当然从逻辑定律来讲的确是有一个外延型和内敛型的趋势方向，但是当你这种思维模式呢，就仅仅是一个外延型而不具备一个内敛型的时候，你是得不到定义的，得不到答案的。所以你尝试回过头来从你自己开始认识一个事物，我石云来到教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的心思意念是怎样的呢？先不急着问别人，从你自己开始啊，然后这样子你比较容易进入到概念里边来，然后你再去再按照就是圣经中的某一句话语怎么问问题，就事论事，就经论经，就概念问概念，这样你比较容易成长，比较容易进步。如果说你一跳就跳到一个哎，请问大家来的教会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呢，其实你这个课题这个问题已经不知不觉把你自己藏在无花果树下了，你恰恰是没有面对你自己心里面所想所思所想的问题是什么。你用一个别人是怎么样，他们都是怎么说，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在我们当中是很多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当我跟他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说那为什么他们那些人是这样子呢，这是都是我们在国内所影响所领受的教育带给我们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子。我们既然出来了，在海外了，你其实具备一个读书的可能性，你是其实是具备一个去图书馆的可能性，在这里没有太多的资料被封锁，蛮多的资料可以读的，所以我们可以认真去研究每一个哪怕最细小的问题。我今天只是先跟你讲一下如何面对一个问题，然后我再回答这个问题。你先不要那么快说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呢，你这种发射型的这种问题的方式就容易使你产生一个论断型的人格倾向，尽量避免这个。下面我再给你回答一个圣经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我慢慢跟你讲，你不要急，你也可以现在略略做一点笔记，不做笔记以后也会有人帮你做，但是你想今天晚上再重新读的话呢，对你可能是有帮助的。第一点，神人关系的前提，第一点是上帝是造物主，人是被造的。所以首先从创，你有话要对隔壁的人说吗？说完我再讲，我可以说吗？方便吗？可以说啊。好，第一点，认识神人关系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被造的，他是造物主，他是主观的，我们是客观的，他是主体， 我们是客体。那这种关系摆正以后，你才有一个继续思考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所有问题都会坍塌，都会倒塌，都会崩溃，所有问题都建立不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神人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一个罪来解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故事在发生的伊甸园，我不多解释了，我相信你也读了，别人也给你讲，就是那个禁果他吃了，简单简而化之，我讲人犯了罪，人犯了罪在本质上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换一句话讲，讲一句我们今天能够读得懂的话，我们人人都欠了上帝的债。他给了我们丰盛，给了我们荣耀，给了我们永生，给了我们永远不朽坏，但是我们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以至于我们今天的人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悲哀、绝望以及死亡。这是我们的人生现实的光景。第三，人有一个不愿意死的倾向，人有一个选择生命的倾向。为什么呢？因为造我们的上帝他是生命的根源，他是生命的动力，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一部分是向他的。之所以说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有一部分被拆毁，有些人说是全然拆毁，但也有一些人说没有全然拆毁，那是人的观点。但圣经说的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亏缺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碗，有人拿个刀在碗口上敲了一下，敲了个角，这叫亏缺。但是毕竟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们仍然能够见到这个碗的盖貌，见到这个碗起初被造的时候的荣耀和功用。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里边有很多的聪明，很多的能力，我们仍然还有向善的能力，我们仍然还有一个回应上帝爱的能力。这是上帝创造时候所留下的痕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人有一个向善的倾向，有一个向生命的倾向，有一个拒绝死亡的期盼。这样东西不是由我们来的，而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赐予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当上帝的第四，当上帝的拯救救恩计划来到临到我们人类的时候，人有一个对神拯救计划回应的意愿与能力。但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不是人人都回应，有人回应，有人不回应，这就牵扯到上帝的拣选。所以当救恩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选择了救恩，选择了生命，选择了不去地狱，选择了回到神的天家。那这些人相聚在一起，被圣经称为教会。所有来到教会的人，我指的是得救的人，我指的是真正得救的人。来到教会的人，他不过是回应了上帝的救恩计划，对神的福音说 yes， 就是这么一群人。那不代表他们都是完人，不代表他们都是完美的人，不代表他们没有罪，不代表他们没有缺点，还是带着满身罪恶来到这个荣耀的大家庭。那也有一部分人不来教会，也有一部分来到教会却不真信福音，什么人都有，一样米养百样人。好了，我现在这五点，我讲了教会的 光景，讲了神人关系的根基，我下面借着这五点来回应你的问题。所以当你说是不是所有的人来到教会都在利用教会呢？这个答案是 no， 不是这样子的。因为 你所提的问题是站在一个人本主义，把神当作是一个客观的可选择的选项，而人来到世上以后呢，进入教会以后呢，把手一翘，看看这个福音如何，看看那个救恩怎样，看看上帝是谁，看一看教会的弟兄姐妹，嗯，看看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利用的，这个是一个人本主义的角度。这是我们得救以先，得救以前，人在世上活的时候，活的价值观都是这样子，都是看看这个世界谁可以被我利用，看看哪一个群体我得到的益处更大。这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客观的生命的光景。那时我们生命没有上帝，那时我们生命里边没有福音，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利用他人，利用一切也包括上帝的眼光、思维模式和角度来看待人与教会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这就是我建议你要改变你的思维模式。我们没有一个权柄，没有一个资格，也没有一个位分去利用上帝，去利用教会，去利用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不敢报，可能一定会有。在我牧养教会这快30年的经历里边，特别是来到美国，在法国的也比较多，利用教会的那就大了，多了多了去了。很多人往往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教会可以帮他写一封信呢，小孩子读大学，教会呢需要帮他出一封信，牧师就给他写封信啊，哦，他的教会里边有做义工啊，有好的服事啊，有参与社会活动啊，那也包括可能他在移民上啊，就是来美国结婚呢，也需要给移民局写封信，这个人来到教会他的生命生活是怎样，移民局很看重牧师的一封信。在美国这个社会呢，教会牧师的一封信是很有公信力的，所以是有很多可利用的地方，有的这样的人是有的，来到教会利用完了2年以后就离开了，这样的人其实也蛮多的。我现在是越来越不愿意写这封信，除非你这个人是真信耶稣，那就属于教会肢体当中当尽的帮助，当尽的礼和义。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并没有证明你就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是一个追求上帝的属神的儿女，你如果不是，我是不写的，以后都不再写了。以前写了也有些人是写错的，曾经有那么一个人来到教会呢，他还是我某一个属灵的长辈吧，叫做我们同一个系统把他介绍到教会来，王牧师你好好栽培栽培他。我其实蛮开心的，3年前吧来到的时候我还想把他栽培成一个我的接班人，我就退休了。我原本的决定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开始去大学把我的哲学博士读完，然后以后我在大学教哲学，我就教会就不做了，就退休了。因为当一个哲学博士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愿望，一直慕会没时间做。后来我看到有个弟兄来，我很开心呐、啊。我当时我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同工讲，我说哎，正好，那我就可以离开了。然后我就去踏上另外一个征程另外一条道路，我就把我的哲学博士读完，可能读完一个神学博士，在神学院和大学里面教哲学教神学，这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结果这个人来了以后呢，他不但他来，他还带了一些小姑娘来。来了以后呢，然后要求教会给他写信，也要求，因为我们浸信会的系统呢是这样子，教会只要出一封信，教会如果愿意给这个孩子读书的时候奉献1000美金，比如说，那浸信会的系统的大学就会 match 这1000块钱。你教会奉献1000，我大学也奉献1000，就有这么一个。他如果这样子的话，在教会里在读书期间会 有蛮大的益处的。那怎么证明这个人是教会的会友呢？他过来弹弹琴，参与服事，但是没有团契，没有祷告会，没有肢体的生活。那观察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这件事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是一件虚假的事情。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的这件事教会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是一件虚假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也建议你呢，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可以骗过学校，我们可以骗过移民局，但是骗不过基督，骗不过我们圣灵在里边感动我们的心。我说我要对这样的虚假的事情 say no。 那他呢也在美国的生活状况，我也觉得是不合乎真理的。那怎么不符合真理呢？我就不点名了，这样的事我就点点事儿吧。他开一个什么呢，跟他太太开一个什么按摩店，好像两三家那种按摩，中国的那种中国人开的那个按摩店，在美国开的，这个名声是相当不好。我也建议他，如果你今后要当传道人，你要当牧师，你要牧会，结果你背后开个按摩店，那你跟弟兄姐妹怎么交代呢？我说走天路就是一个信心之路啊。我说你真正如果是完完全全交托给上帝的话，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不是带着你的按摩店进入到教会牧会的这个光景当中。以后你牧养教会，你甚至不用教会奉献，你钱多呀，按摩钱是五本万利，不是一本万利。按摩店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我是不愿意讲，我也不想论断，但是在美国是一个普遍的 image， 有相当多的数量的这样的按摩店是有问题的，也是被警察去突击检查的。我们教会曾经在好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姐妹也开这样的按摩店，被警察查了很多遍，她有涉嫌黄色的嫌疑，警察也来找我谈过。那你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做这样的事情，我说你有证据吗？她说现在待查。我说待查就不能随便说，好，不随便说，只是跟牧师打一个招呼。我说好，我知道了。所以这样的经验我是有的。当这个弟兄来到教会，他是不是利用教会呢？石云，他是，他的确是利用教会，但是我们却不可下一个结论，所有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在利用上帝、利用教会，这个结论是不全面的。我所经历的大多数弟兄姐妹是不利用教会的，他是愿意追求永生，根据上帝的创造，他心里边对生命有一个渴慕，有一个渴求，也因着这个缘故，他愿意每个礼拜来听上帝赐给的话语，他也愿意接受牧师有的时候会给弟兄姐妹有的责备。我说你做的是不对，牧师从来不搞阴谋诡计，每件事我都摆在桌面上来，是我就说是，不是我就说不是，如果你不能接受，那请你离开。我不会拦阻任何一个人非要留在一个教会里边，因为教会就是一个见光的地方。所以我的牧会的风格和方式就是凡事见光，我也拒绝人在教会里讲是非，有任何人讲是非，我知道了马上会停止的。弟兄，你这样讲是非不对，姐妹，你这样讲背后讲人的不合圣经的规矩，请你停止。这是我。所以石云，我给你的回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来到教会真成了利用教会的人，那就只剩下三个字，可惜了。上帝不需要我们利用，上帝把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他期盼我们不要死亡，期盼我们得救，我们得永生，他把他生命都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任何我们还要去利用他的空间，他的宝库打开的任凭我们使用， 他的恩典使用不尽，他的能力支取不完，不需要利用。上帝是张开膀臂拥抱的，打开天上的府库，他的仓库，恩典的仓库，任凭我们去支取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也在穹苍上挂满了支架，任凭上帝的儿女是支取他的能力、智慧、恩典，所以他不需要我们利用。属上帝的儿女，自己家人何须利用呢？自己家人回到家吃饭，支取所需用的日用的饮食，日用的所需，何须利用呢？只有外人才来利用，家人怎么会利用呢？所以只要你是家人，就不存在利用的空间。只要你是家人，就是支取上帝的恩典、智慧、能力，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好了，我回答完了，供你参考。
我只是觉得应该每个人进教会都有目的的吧。
我觉得石云，你仍然还是要更改一下你提出问题的角度。我觉得你没有一个觉得每一个人的觉得，你不具备这个空间和角度去觉得。
因为在
众议
题里面，我当初
说的
我进教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做不到，我想做一个好的，我只是想要基督帮我，这是我的目的呀。那其他人也说也是啊，很多人一开始进教会也是怕下地狱啊，这不都是目的吗？那些群里面只是他们不敢说而已啊，大家一开始的目的不说，大多都是为了怕下地狱呗。我就是这样，我因为
是、
我没有不见光，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很多是赞同我这样子说的，对，所以我就在这样想，我的这个是目的吗？是利用吗？
你自己这么讲是可以的。但是当你要讲其他人也是这样，你需要提供证据了。谁是
作业群里面他们回应我的呀？
作业群里他们回，那是哪一位啊？指出来啊，是不是挨打呀、是不是夏翔啊？是不是 Daisy 啊？每一个人就摆在桌面上啊，我都不知道。作业群里有谁回应你说他是来利用教会的，利用上帝的？
没有说利用，我是说都是有目的，这个算不算利用？有目的的话，
那谁有目的就摆在桌面上来啊？请问是谁啊？请问是哪一位啊？指出来啊！
我不记得了，那是我刚进群的时候。
不记得，那就不要把一个不记得的东西当今天的根据来说，你就把一个你记得的、你知道的东西摆在桌面上来讲啊。既然不记得了，它就不存在了，都不记得了，那你怎么会把一个你不记得的东西拿到今天来那么深刻的？
我不记得的是人的名字而已啊。
哦，
相信
记
得的，
那
记
得就包括人家的名字。哦，那可能是你听得不全面呢，也有可能啊。既然你名字都不记得，也有可能你获取资料、获取资讯的这个全面性不足够啊。你可能只是听了他片言之语，你也有一个听资料得到资料不全面的可能性吧？那为什么？
那我改变一下问法，牧师，我改变一下问法，有目的的进入教会算不算利用上帝？好吗？就是这么一个，我刚才不会问，我不会表达，我现在总结出来，我的问题就是有目的的进入教会是算不算利用？就算我的目的是不下地狱，我算不算在利用上帝？
OK， 你是指你自己对吧？就是你带着一个不想下地狱的目的来到教会，算不算是利用上帝？是这个意思吧？我听懂了吗？是吗？好了，那我现在听得懂。你这么提，我觉得非常好，我就听明白了。因为你的谈，你很有根有基。我石云，如果是带着一个不想下地狱的这个目的来到教会，算不算是利用上帝？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讲这个问题有根有基，没有论断别人，你也没有去否定别人，你也没有把别人拉着你一起来炒冷饭，没有，你只是说你自己。这个问题很清楚，我可以回答你。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 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我说石云，你不愿意下地狱的愿望其实不是利用教，不是利用上帝，乃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份恩典。因为上帝是生命，他以生命的光景创造了你，以至于你有一个渴慕生命的期盼，这是生命的趋向，这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不是利用上帝。我不想死啊，我要活呀，这不是利用，这是生命的趋向，这是你的生命的趋向，是上帝赐给你的生命的趋向，与上帝的救恩相遇了，因着耶稣基督恩典，你们合而为一了，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事情，怎么能说是利用上帝呢？不是利用上帝，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极其健康的。我不想死，主啊，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你的永生，我不要下到地狱里边去，我不想跟魔鬼撒旦在一起，这是极其健康的期盼。好的，我鼓励你不要用其他的误会来误会你自己，可能撒旦在旁边给你一个心思意念，你就是利用上帝啊，你不想到我这里来，你不想 到地狱里边去，想到上帝那里去，你是利用上帝。这个声音是出于撒旦，这个声音是出于撒旦，但是你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慕，对死亡的拒绝，这是神赐给你的恩典。但是那个控诉你的那个声音是出于魔鬼，把这个分干净。同样，可能是同样一句话，方向不一样。从撒旦来的是试探，从上帝来的是试炼，给你经过这个考验，经过生死存亡的选择，你终于选择了上帝，那就是上帝对你的目的，就是上帝为你舍命的目的。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撇弃死亡，选择生命，撇弃撒旦，选择基督，这恰恰就是上帝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石云，撒旦不会甘心的。你在信上帝以前，你跟撒旦很熟悉的，你跟他的对话很熟悉的，你甚至习惯了用撒旦的眼光去看问题，以至于上帝给你恩典的时候，撒旦在旁边稍稍的给你三阴风啊，点鬼火呀、啊，贴标语啊，造谣言，你就马上受影响。哎呀，你这是利用上帝啊，你这个样子的话，你也动机不纯啊，这是控告。如果你听到这个声音，你要分辨，你要对这个声音说，走开，我是属基督的人了。你撒旦还想来捆绑控诉我吗？办不到。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已经得救了，我是家人，我何必要利用我的上帝呢？我不需要利用，我的上帝用恩典对我，用丰盛对我，我何须利用？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是家人，你是蒙恩得救的家人，你是上帝的女儿，你怎么需要利用家里人呢？你回到家，你跟你妈妈说，妈妈，我来利用你了，那不伤妈妈心吗？你生了孩子回到家了，妈，我今天利用你给我做个午饭，不需要嘛？你为孩子做个午饭，你是你的享受，也是儿女的恩典嘛。你来到回到神的家里边，回到教会里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家人，都是彼此相爱的关系，能够帮助你一下，能够祝福你一下，能够给你一些祝福，我们心里边感恩不已啊。我们用世界的话讲，巴不得被你利用，但是然而我们不是利用，我们是相爱，不是利用。家人不存在利用的关系，只有外人才会来利用。
明白了，
当然
谢谢牧师。
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世界，带着老我，带着撒旦给我们的影响，可能我们会仍然还残留一些世界上的痕迹来到教会，我要利用这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上帝会帮助你，把你过去属撒旦、属世界、属老我的东西全部渐渐的清除掉，以后你就成为一个唯独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永不利用，永远相爱的关系。 清楚了？我不单是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我盼望你知道，牧师在帮你解决一个如何思考的问题，如何想问题的一个问题。这个思维模式比这个问题还要重要，好不好？但我很开心你提问题。
我是想要问的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因为你理了以后，我才知道我到底想问的是啥。
你不要急，这个今天的主日学呢，今天的主有录音、有录影、有笔记，你回头读一读。耶利姐妹会把它整理成文字。我跟你的对话呢，那就是，外人利用上帝，家人享受上帝。题目就是这个很好的一个题目。知道这个题目以后，你哦，我是家人，我不利用，外人才利用，属撒旦的人才利用，属世界的人才利用。我不是属撒旦的，我也不属世界的，我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不是，我利不利用不是我怎么做，乃是我的心里面的动机，乃是我跟神的关系，由这个来决定。思云，我再一次的跟你讲，你每一次提问题，牧师都很感恩。因为每一次提问题，你都有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是我为你感恩的，好不好？方中几点钟了？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艾达，带我们做个，你那方不方便？你的背景方不方便呢？可以做一个结束祷告吗？如果不方便，我再找别人了。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给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方景一下，天地天父，主啊，感谢你，感谢您，是我们在主日里不但听到了你的道，并且借着你的仆人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一个灵里面的粮食。主啊，也愿您来看顾每一位这个时候在各处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身体和我们的灵命同样的在你面前蒙你的保守，使我们能够在你话语中得力得方向，并且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叫主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感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艾达。